好，我们今天呢继续看生命记第十九章。在生命记第十六章到十八章，我们看到我们说耶和华是以色列真正的君王，他有绝对的权柄来治理以色列国，但是神这个绝对的权柄被打散，在以色列中设立了审判官、祭司、君王、先知这些职分，而每一个职分都没有被放在另外一个职分之下，所以呢以至于神仍然是真正的君王来治理他的百姓。但是确实神需要为他百姓设立各种宗教、法律、民事各方面的领袖，国家各方面的领袖，目的是要来维持社会的公义、国家的公义。不但需要设立这些领袖跟权柄来维持社会和国家的公义，同时呢也是需要制定一些民事法。所以我们看到从生命记十九章开始，摩西他按着十诫就给予一些进一步各方面的指示，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的当中有一些很特别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应当怎么样来把神的诫命应用在这些处境当中。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个，摩西提到的是不可以挪移邻舍的地界，这个乃是关于第八和第十条诫命。第八条诫命是不可偷盗，第十条诫命是不可贪恋。所以呢等等我们就会详细来说明不可以挪移邻舍的地界为什么跟不可偷盗还有不可以贪恋邻舍的妻子、房屋、田地等等是有关的。但是接下来摩西就讲论关于做见证。关于做见证在前面摩西已经提出了，在死刑被定死罪的这个死刑犯的定罪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有两三个见证人，但是摩西现在把这个原则扩展到所有的犯罪都需要有两三个见证人才可以定案。同时摩西也考虑到关于做伪证，也就是做假见证，如果有人做假见证应当怎么样来处理。而这是关于第九条诫命，那就是不可做假见证这一条。好，所以我们就先来看关于地界。摩西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换句话说摩西现在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在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城的摩押平原，但是摩西已经预先望向以色列他们即将过约旦河得迦南地为业。当他们得了迦南地在那里定居之后，应该说他们得了迦南地之后，他们就要把整个迦南地按着支派、按着宗族、按着家庭分给这些百姓，以色列百姓作为他们的产业，他们可以在这些地方定居。所以摩西首先就是望向他们得地为业，而且迦南地被分给各支派、宗族和家庭作为产业的时候，摩西给他们一个命令，就是不可以挪移邻舍的地界。我们知道这个土地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古代的社会是以农业为主，所以拥有土地是维持人的生命所必须的。如果没有土地不能够耕种，就不能够得粮食，就不能够维持生命。所以这个土地本身就是在古代的社会，对于 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非常的重要。如果失去所拥有的土地，那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神曾经借着两个梦向埃及法老王预先告诉他会有七年的丰年，然后紧接着有七年的荒年，而这七年的荒年是非常大的饥荒。所以约瑟替法老解梦之后，法老就让约瑟做埃及全地的宰相，来帮助法老在七年丰年的时候收集全地的粮食，到了七年荒年的时候他们才有粮可以吃。而创世纪四十七章告诉我们说，当埃及和迦南地饥荒很大的时候，埃及人还有附近迦南地的人，甚至雅各也是差他的儿子到埃及去买粮食，去涤粮。所以约瑟就把谷仓打开，把这些粮食卖给雅各和他的子孙，也卖给所有的埃及人。但是等到他们把银子用尽了以后，约瑟就对他们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那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这些埃及人就把他们的牲畜给了约瑟，其实就是给法老王。约瑟就为他们，为法老王得了所有埃及地的牲畜，然后以牲畜换粮食。但是等到他们的牲畜都已经给了埃及法老王，但是这个饥荒因为有七年，所以他们又来求约瑟。他们说，不瞒你说，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我们的牲畜也都归了我主，在你的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田地之外没有剩下任何东西。所以他们来求约瑟，我们你何忍见我们进入死地呢？所以呢，求你来买我们的地，买我们跟我们的地，然后呢给我们种子，我们就可以来耕种，这样子我们可以得以存活。所以约瑟就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土地，除了祭司，埃及的祭司他们的土地是法老赐给他们的，除了祭司以外，所有埃及百姓的地约瑟都把它买过来，然后约瑟给他们种子，他们就可以种地，这样子他们可以存活。所以这些百姓他们很感恩，他们说，你救了我们，让我们的地不至于荒凉，我们的性命得以存活。不但是我们看到在创世纪，让我们看见在古代的社会，拥有土地是关乎能不能生命的存活。我们也看到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尼希米记，在尼希米的时候，耶路撒冷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城和圣殿，但是呢有许多以色列的官长，他们对他们的弟兄收取一些等于说收取税金等等之类的，所以百姓也来向尼希米来提出他们的抱怨，或者说提出他们的苦情。他们对尼希米说，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而其中有人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然后我们或者把田地、葡萄园典当去借钱来纳税。所以他说，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儿女现在已经我们没有办法维持我们的生命，甚至我们的儿女被卖给人做仆婢，我们没有能力救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给别人。 所以这都是让我们看到在农业社会，土地对于当时的人是有一个关乎生死存活的一个重要性。但是我们看到在旧约摩西的律法里面，很清楚的表明土地是属于神的，属于耶和华的，而耶和华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全国做礼物，所以他们进入迦南地，得了迦南地为业，他们要按着宗派，按着支派，按着宗族，按着家庭来把整个迦南地分给每一个以色列百姓来作为产业。这是为什么这里摩西接下来他说到这个地界是先人所定的，在分地的时候他说这个地界呢是先人所定的，这个先人所指的是约书亚、祭司以利亚撒和支派的族长们。因为在约书亚记我们看见当他们打败迦南人得了迦南地，于是约书亚还有当时的祭司，也就是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还有各支派的族长，就来把这个约旦河西的迦南地分给九个半支派。因为有两个半支派，摩西已经把约旦河东的他们所得的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跟巴山王噩的地已经把它分给两个半支派，所以约旦河西迦南地神应许赐给以色列人的这块地是被分给九个半支派，但是呢是由约书亚、祭司以利亚撒跟各支派的族长来担任这个分地，所以这是先人所定的。而其实在民数记第26章第二次数点人数，第一次数点人数是他们刚离开埃及的时候，但是因为他们在加底斯巴尼亚拒绝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是因为摩西差去的十二个探子中有十个探子报恶信，说迦南人非常的高大，城墙很坚固，我们没办法去得那个地方为业。于是百姓又再一次发出抱怨，甚至他们想要选立一个新的领袖回到埃及，所以神的愤怒向他们发出，神宣告审判，所有当时拒绝进入迦南地除了迦勒和约书亚之外，所有拒绝进入迦南地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他们都要死在旷野。这是为什么？他们在旷野其实是在西乃山附近绕行了38年之久，等到第一代以色列人都死了，神说他要把他们所说的他们的儿女以及妇女领入这个应许之地。所以在民数记第26章第二次数点人数所数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属于第一次数点人数所数的人。换句话说，所有第一次数点人数的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全部死在旷野。而第二次数点人数的时候，神进一步吩咐摩西，他说他们得迦南地之后要用年究的方式来把地分给各支派、宗族和家庭，年究就是抽签的意思，以抽签的方式来分地，意思就是说这是由神来决定。当然神说用抽签的方式来分地，神也告诉摩西要按着人民的数目把地分给所有的以色列人为业，人多的如果这个家或者这个宗派、这个宗族支派人多，或者这个家庭人多，人多的就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把产业 少分给他们。但是耶和华说要照着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但是呢用抽签的方式。 所以箴言十六章三十三节告诉我们说，谦放在怀里，定势由耶和华。所以这是表示说，是由神，不但是神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分地的时候，虽然神很清楚说，人多的支派、人多的宗族和家庭要把地多分给他们，但是仍然是由神来做这个决定。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也是一样的，使徒彼得在一次聚会当中，120个人他们在耶路撒冷按照耶稣的吩咐，他们要等候神应许的圣灵被浇灌下来。在旧约，神借先知应许要把他的灵浇灌下来，而在一次的聚会当中，使徒彼得站起来说，我们应当选立一个人来取代犹大，因为犹大出卖了耶稣，他上吊而死。当他们要选立一个人来取代犹大的时候，他们选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从耶稣传道工作开始就经常与他们同在，而且亲眼见证复活的基督。所以这两个人当中选一个来取代犹大担任这个使徒的职分。而他们怎么来选立呢？他们来祷告，他们求神来选立这二人当中的一个。祷告完了，他们就用抽签的方式就选出了马提亚。所以这是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地是属于耶和华的，是耶和华把地赐给以色列人。分地的时候用抽签的方式，也表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第十四章，当他们分地的时候，加勒就来求约书亚说，神应许要把这个一个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的一个城市要赐给加勒，所以约书亚就把希伯伦这个城给了加勒。所以我们就看到，确实不仅是支派，各个支派得地，而且在每一个支派当中，各个宗族、各个家庭、每个人都被分到一块土地。所以约书亚记十四章到十九章就记载了，他们用抽签的方式把约旦河西的迦南地分给了九个半支派，而最末了，约书亚自己也得到了以法莲三地的亭拿西拉，这个城也被赐给约书亚。而且我们也看到，在民数记第二十七章，有马拿西支派的一个人啊，马拿西支派的一个人叫做希罗菲哈，他没有儿子，只有女儿，所以他的女儿来求摩西说，我父亲没有儿子，但是是不是我父亲被分配到的这个产业应该分给我们女儿们，也就是说，既然我父亲没有儿子，我父亲的产业是不是应该分给我们女儿。摩西去求问神，神就指示摩西说，希罗菲哈的女儿说的是对，人如果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然后在民数记的三十六章，这个马拿西支派的这些领袖们又来对摩西说，希罗菲哈的女儿既然曾继承父亲的这块地为产业，但是如果他们嫁给别的支派，那么这个地就会归到别的支派去。所以呢，他们又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他们说，希罗菲哈的女儿必须要嫁给同支派的人，这样以色列的产业就会不会从这个支派被归到那个支派。而且神说，因为以色列人 要各守祖宗支派的产业。所以我们就看到，不但这个地是神所赐的，而且神把地赐给每一个人，以色列人他们拥有的这个神所赐的土地是必须要代代相传，也就是说都要守住这个祖宗的产业，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地土。所以在利未记的25章告诉我们说，土地是可以买卖，但是不可以永卖，因为地是属于耶和华。然而虽然土地可以买卖，到了喜年，就是7个安息年之后的那一年，7749，每个安息年 每6年之后的第7年是安息年，7个安息年之后的那一年，第50年是喜年。到了喜年就必须个人归回自己的地业，也就是说这个地原来是属于谁的，虽然他卖给别人，但是到了喜年的时候这个地就要归回给他，个人要归回自己的地业。换句话说，地是属于耶和华，而是耶和华把这些地赐给他的百姓，让每一个人可以拥有一块土地，以至于他们可以维持他们的生命。但是拥有土地作为产业乃是他们从耶和华所承受的产业，因此这个地土地是不可以永卖，而且个人在喜年的时候就要归回自己的地业，也就是他们先祖从耶和华所继承的这个产业。所以摩西说这个地是先人所立定的，是当他们得迦南地为业的时候神赐给他们的，而且是借着抽签的方式来分给每一个人作为产业。除此以外，先人这个词 很特别，这个词它不是 ancestor， 不是祖宗这个字，是这个另外一个字，是指的在前面的人。那么这个先人这个用词在这里是非常一般性的，足够一般性以至于可以指神他为万国万民立疆界。不但神为以色列人他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并且他为万国万民来立疆界。所以在申命记后面到了第32章，摩西做了一首歌，神吩咐摩西做一首诗歌，要以色列人学习，因为神事先告诉他们，他们将会，神早就知道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将会离弃神。所以在申命记32章摩西做的这首诗歌的第8节，摩西说，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也就是说这确实就是我们刚刚说地土是属于耶和华，因为他创造天和地，所以这一切受造之物是属于神的。而不但他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他也为万民来立疆界。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前面生命记第2章，他们要经过以东地的时候，第2章第5节，神吩咐以色列人，以东地也就希尔山是神赐给以扫跟他的后裔为业，所以呢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跟他们征战，他们神赐给以扫的后裔为业的这块地，连脚掌之地神都不赐给以色列人。然后他们经过摩押地和亚门人的地，神也是照样的在申命记第2章第5节和19节，神说他把希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所以他也是告诉以色列人说， 你们不可以跟他们征战，因为这个地我不赐给你们，我是赐给罗德的子孙。换句话说，神他确实是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拥有他所创造的，特别是地土，而他也把世上的地土分给万民、万国、万民。因此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保罗在26节他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换句话说，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好像我们现代的人，我们觉得说我们个人拥有土地或者拥有房屋，但是其实正如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耶和华所赐的，都是从耶和华所得的，而土地更是神赐给人、赋予人可以拥有的一个产业。所以摩西说，不可以移动你的邻舍疆界的石头，这里原文是说不可以挪移，不可以移动 move， 不可以移动你的邻舍疆界的石头。既然每一个人都得到一块，都从耶和华能够得到一块土地作为产业，那么在古代的世界怎么来为每一个人的地来立这个疆界呢？他们是用石头作为标记来定出一块田地的疆界，用石头，所以围绕着这块田地四周就用石头来定这个疆界。而起初被定下的这个疆界是不可以被侵犯的，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当他们起初分地的时候，他们被分到的所得着的这个地土立了这个疆界之后，这个疆界是不可以被侵犯的。所以在箴言22章就提到说，这个先人所立的这个疆界呢，是不可以挪移的。箴言22章28节，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以挪移。23章10节，不可以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以侵入孤儿的田地。所以这个以石头作为标记来立了疆界，在先人或者说分地的时候已经立了疆界，这个疆界，这些疆界的石头不可以挪移。一旦这些疆界的标识被移动，那就会使田地的地主有损失或者有得着。一旦被移动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地主就会损失一些土地，而另外一个地主就会得到一些土地。换句话说，移动邻舍疆界的石头乃是侵占别人的产业。任何人在移动的时候不可能说把石头移向自己这边让自己损失一点地，一定是把石头向别人那边移动，以至于自己可以多得一点，别人就会损失一点。所以移动疆界的石头乃是侵占别人的田地，这是为什么移动这个石头就是违反了第八戒，也就是不可偷盗，因为这是一种偷窃的行为。一旦这个标识被移动，那么这个田地就会有增加有减少，那么这个就是 移动石头使自己田地增加，使别人田地减少，其实是偷取别人的地产。而在弥迦书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也特别提到关于这个移动这个疆界的石头，挪移地界。但是弥迦先知指出挪移地界背后的动机不但是一种偷窃的行为，而且背后的动机是出于贪恋。所以弥迦书第二章第一节说，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为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所以不仅是一个偷窃的行为，是犯了第八戒，同时挪移邻舍疆界的石头也是一个植根于贪恋的这样的一种贪心，贪恋别人的田地。所以这也就同时是违反了第十戒。第十戒说不可以贪恋你邻舍的妻子房屋田地等等，一切你邻舍所有的你都不可以贪恋。好，不但移动这个疆界的石头是犯了第八和第十戒，同时我们知道移动邻舍的石头，或者说移动这个邻舍地界的石头，可以是暗中做的，偷偷做的，也可以是有钱的地主对贫穷的邻舍强施压力，要这个贫穷的邻舍来把这个地界让给这个有钱的地主。所以挪移地界就成为一个箴言式的表达，挪移地界就成为一个 proverbial 的 expression， 成为一个箴言式的表达，来描述奸诈、诈欺和叛逆的行为。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箴言说你不可以挪移古人所立的地界，这是一种箴言式的表达，来描述诈欺、诈欺、奸诈、欺骗、叛逆这样的一种行为。但是挪移地界不仅犯了第八、第十戒，这不仅成为一个箴言式的表达，来描述奸诈、诈欺还有叛逆这样的一种行为。同时由于地土是神赐给神立约的百姓全体，以及立约百姓中的每一个人是神赐给他们的产业，所以挪移这个疆界的石头也是向神犯罪，因为这个是神赐给整个他立约的百姓迦南地，而且分地是用抽签的方式，每一个人得的地乃是神所赐的。所以移动疆界的石头也是向神犯罪，这就说明了挪移地界为什么在后面第二十七章会被列在咒诅的表列当中。当他们进了迦南地，摩西吩咐他们要在以巴路山上宣告咒诅，所以在二十七章申命记二十七章所宣告的咒诅，一个咒诅的表列，其中有一个被列在其中的就是挪移邻舍的地界。所以当他们在以巴路山上宣告咒诅的时候，第一个是制造偶像，制造偶像的人是要被咒诅的， 百姓都要说阿们。第二个，轻慢父母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但是第三个，这个被列在这个表列的相当前面，第三个，挪移邻舍地界的必要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所以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接下来申命记27章这个咒诅的表列中，挪移地界被列在其中，因为挪移地界是向神向耶和华犯罪，所以就在神的咒诅之下。所以这不是一个好像很小的一件事情，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好，这是摩西论到关于挪移邻舍这个地界的石头，疆界的石头。但是接下来摩西就谈到关于做见证，关于如果法官要审判一个罪犯的时候，关于做见证。首先摩西提出一个一般性的原则，这个一般性的原则，摩西说人无论犯什么罪，不能够只有一个见证人来作证，必须要有两个或者三个见证人来作证，然后才可以定这个犯罪的人有罪，也才可以定案。其实在这里这个一般性的一个原则是把前面民数记35章30节还有申命记17章第7节对于死刑犯的定罪的条例，把它扩展到针对所有的犯罪。在民数记35章，上次牧师讲到提到，那是设立逃城，因此逃城是为了那些误杀人的人所设立的，而要判定一个人是误杀或者是有意杀害，有意杀害就要接受死刑的刑罚，但是呢，不可以只是凭一个人的做见证，必须要两个或三个人来做见证。那是针对这个死刑所提出了这一个原则，审判的原则。申命记17章第6节也是针对死刑，是讲到如果有人去拜其他的偶像，如果一旦被发现，也是要被用石头打死，那么照样不可以只凭一个人作证，必须要两个或三个人作证才可以定这个罪而执行这个死刑刑罚。但是现在申命记19章摩西把这个原则对于死刑犯定罪的条例把它扩展到任何的犯罪，任何的犯罪都需要超过一个人以上的见证，只有一个人是不足够的，只有一个人作证是不足够的，必须要两个人或三个人或者更多的人作证才可以来定这个人犯罪。而这个法令的目的很清楚的是为了要保护被告，因为是被告要被执行这个刑罚，所以这个法令很清楚是为了要保护被告，必须要有确实的证据，必须要有确实的证据和可靠的见证才可以判决定这个人有罪，然后执行他该得的刑罚。所以在犹太人审讯的过程当中，见证人是具有控告的功用，在犹太人法庭的审讯当中，见证人是具有控告的功用。在审讯的时候，见证人是分开个别被传讯，不是一群人站在那里然后你一句我一句，因为这是具有控告的功用。见证人是必须有具体的确实的证据可靠的见证来针对犯罪的人定罪，所以呢 法官执行审讯的时候，见证人分开被传讯，每一个人个别的站在审判官的面前，提出他们个人的口供。如果他们所提出的口供，即使在很细小的地方，很细微的细节上，彼此有矛盾，有冲突，或者有 不一致的地方，那么就不能够被接纳为证据。好，所以确实这是很公平的，分开审讯，不可以串供。而且呢，他们说的口供，彼此之间就是在最细小的地方有矛盾、有冲突、有不一致，就不能够被列为是证据。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被公会捉拿，站在公会前受审的时候，有很多的见证人来做见证告耶稣。我们福音书说他们做假见证，其实他们并不一定是做所谓的我们以为说说谎的假见证，也就是说并不一定是他们讲的东西不是事实，只是他们对于他们所看见的耶稣的传道工作，所听见的耶稣的教训，可能他们做出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解释，以至于他们提供口供的时候，彼此之间有不一致，有矛盾，有冲突。所以虽然有很多人来做见证告耶稣，但是他们的口供都不一致，就使公会不能够得到任何的见证来定耶稣的罪。虽然福音书告诉我们说公会是想要寻找假见证来定耶稣的罪，说明公会的动机不是为了公平公义的审判，他们的动机是要定耶稣的罪，而他们要寻找一些假见证，也就是说这些见证不是真正的事实，以至于他们可以定耶稣的罪，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找到。尽管有很多见证人来，他们确实还是按照法庭公义的审判的过程来执行，但是他们的动机却使他们做完全不义的事，不公不义的事。好，所以这是摩西提出来关于在审问罪犯的时候，要定罪犯的罪，必须要一个人以上的见证人来作证，必须要有确实的证据，要有可靠的见证，才可以来定这个犯罪，这个罪犯的罪行，才可以对这个罪犯定罪，执行刑罚。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目的呢是要来保护这个被告。但是接下来摩西就讲到关于作伪证，如果见证人当中有人是做假见证，也就是做伪证，关于这方面的法令，这方面的法令其实是针对出埃及记23章第1到3节所提出的关于做见证的原则，摩西做一个进一步的阐述。在出埃及记23章关于做见证，摩西已经提出一些原则。出埃及记23章第1节，不可随火散布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屈枉正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所以这是生命出埃及记23章1到3节摩西已经说明了关于做见证的原则，不可以联手妄作见证，也就不可以串供，也不可以呢随众，不能说众人声音比较大，就谁的声音大就得了胜。 好像耶稣在比拉多前受审，就是这种情况。宗教领袖就收拾这些群众，钉耶稣十字架。于是他们要求比拉多释放巴拉巴，却要求比拉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的声音大，比拉多就屈服了。所以不可以随众行恶，随众来做见证屈枉正直，但是同样的也不可以在赠送的事情上偏护穷人，不可以偏待任何的人。所以现在摩西就针对出埃及记23章已经提出的做见证的原则做更进一步的阐述，关于做假见证或者说做这个伪证。这里摩西说，如果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这个凶恶的见证人在原文希伯来文呢直接翻译是暴虐的见证，或者我们可以翻成心怀恶意的见证。如果有心怀恶意的见证人他来提出控告，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人是见证人也是控告的人，他控告一个人转离 turn aside， 转离的意思就是说转离所制定的律法。所以例如在宗教上在道德上的悖逆，这是转离神所制定的摩西所制定的律法，或者去拜偶像离弃神，这也是转离所制定的律法，或者行为不正。所以如果有一个心怀恶意的见证人提出对另外一个人的控告，控告这个人偏离了所制定的律法，那可以涵盖律法所禁止在宗教上道德上的悖逆，离弃神或者说不正的行为等等。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怀恶意的见证，我们刚刚说直接翻译是暴虐的见证，那暴虐 violent， 这个暴虐的见证就说明了这个见证人的动机是为了要对无辜的人做出伤害，所以是暴虐的见证或者心怀恶意的见证，是要对他所控告的这个人无辜的人做出伤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见证人他既是见证人也是控告者。那么我们刚刚看到15节提出一个一般性的要求，要求必须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是只有一个见证人，并且他本身又是控告者。所以16节到21节是对于有时会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发生，乃是正常的要求不能达到的一些情况。虽然正常的要求必须要有一个见证人以上，但是呢有时候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发生是正常的要求不能达到的一些情况，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怎么来处理呢？摩西就企图提供一个处理的方法。所以摩西说，这两个赠送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的面前。在赠送的过程当中没有见证人或者只有一个见证人存在，并不表示被告没有犯罪，只是在法官审判要正确的判定这个人有没有犯罪，摩西提供一个一般性的原则，要有一个以上的见证人。但是如果没有见证人存在，或者只有一个见证人存在，也并不表示被告就没有犯罪。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一个困难的案件，特别困难做出判决。所以按照生命记十七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的规定，在那里摩西对以色列人说，如果你城中有了争讼的事，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于指示你。所以现在这个就是一个很困难判决的案件，因为只有一个见证人，他本身也是控告人，就是控告指控的人。那么我刚刚已经说了，不是表示说一个见证人或没有见证人就证明这个犯罪的人没有犯罪，但是现在这个特殊情况之下是很困难来做出判决。所以呢，摩西吩咐他们要按照生命记十七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的规定，要把难断的案子带到耶和华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去那里的祭司和审判官面前。所以这里摩西说站在耶和华面前，也就是指耶和华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那就是圣所。所以站在耶和华面前就是指圣所，所以要去到圣所所在之地，去那里求问祭司和审判官。换句话说，要到最高法庭，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就是去到最高法庭。如果有很难判的案子，那就要到最高法庭，一般的案子就在地方的法庭来判决，就跟我们现代的法治系统是一样的。所以要把这个案件带到最高法庭，所以去到那里去求问祭司跟审判官。审判官接下来摩西就指示说，审判官必须要详细的周全的来查究。既然这是一个很难去做出判定的一个案件，那么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审案的原则是什么呢？审判官的责任是要在这两个人的争讼当中决定谁是说实话。就好像我们处理家庭的纠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说的是实话呢？因为现在这个怀恶意的见证人他来指控另外一个人，那么通常我们说是这个怀恶意这个暴虐的见证是要对无辜的人做伤害，所以谁说实话呢？这个就是最高法庭的祭司或者审判官他们的责任，要在这两个人当中，因为只有两个人彼此争讼，要在这两个人中来决定谁是说实话。换句话说，法律的程序坚持在每一个审判的案件都必须建立事实 fact 或者 truth， 在每一个审判的案件都必须建立事实，都必须建立实情。所以不是仅仅前面所提出的这个一般性的要求，必须要有一个以上的见证人，所以不是仅仅增加更多的见证人，而是如果有任何怀疑是在做假见证，那么审判官必须要详细的周全的去查究，去找出事实。换句话说，这个事实 fact 或者 truth， 按照事实才可以来做一个公平的判决。 所以耶和华基于他自己的品格和行动，神他基于自己公义公平的品格和行动，他要求称为他名下的百姓必须维护社会和法庭的公平与公义。而这样的一种公平和公义，基本的要点是审判官的审判必须是不偏待人。另外一个基本的 要点就是做见证的人必须要诚实正直。所以要达到维护社会的公平和公义，两方面的基本要点，关于审判官，审判官必须不偏待人，必须是按照 truth， 按照事实。而关于做见证的人必须是诚实正直。所以为什么审判官不能够只凭一个人作证，必须要有两个人以上来作证。但是同时这个对于假见作伪证的说明也提出了另外一方面，不仅仅是要增加见证人，更重要的审判官要周全的来查究真正的事实是什么。那么另外一方面，见证人不可以做伪证来控告人。如果摩西说，如果审判官经过周全的查究找出事实之后，查出这个见证人是做假见证，那么怎么来针对这个做伪证的人施行刑罚呢？我们和合本翻说，你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意思就是说就要以他想要怎样向他弟兄所行的来行在他身上。他想要怎么样向他弟兄所行，他为什么来指控他的弟兄，他想要怎么样向他弟兄所行的，照样向他如此行。换言之，审判官如果查出控告弟兄的人是做假见证，就要使这个人接受他想要被他控告的人所受的刑罚。他指控他的弟兄，他想要他的弟兄受到什么样的刑罚，那么这个做假见的人就要受他想要他弟兄受的刑罚。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其实这个是就是所谓的我们等等会进一步说明一报还一报的原则，也就是按他所行的来报应他，这叫做一报还一报，按这个人所做的来报应他。所以呢，如果查出他做假见证，就要按着他想要向他弟兄所做的，他想要借着这个控告使被他控告的弟兄接受什么样的刑罚，那么就要使他接受这样的刑罚。所以我们用一个实际的例子说，如果有一个人做假见证控告他的弟兄，假设这个控告成功了，就将要使被他控告的弟兄受到死刑的刑罚。所以如果审判官一旦查出他做的是假见证，那么他就必须接受死刑的刑罚，也就是说他要接受他想要他弟兄受什么样的刑罚，他的控告想要使被他控告的弟兄受什么样的刑罚，那就要把这个刑罚加在他身上。所以最严重的就是死刑。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公平审判的原则应用在做假见证的人身上，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是很有力的一个审判，以至于所以摩西接下来说可以达到两方面的目的。第一方面，就可以把这个恶从以色列中除掉，把这种作伪证的这样的邪恶从以色列中除掉，不但可以把这种邪恶除去，同时也可以 叫别人听见都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换句话说，第二方面的目的是房主作为证的这样的一种罪，可以遏止作为证的罪。所以唯有执行这个一报还一报的公平审判的原则，才能够把邪恶，把这样作伪证的邪恶从以色列中除掉，并且才能够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灌输害怕，而遏止这一种伪证的行为。唯有执行这种一报还一报的审判原则，唯有执行这种公平的审判原则，摩西说才可以达到一方面来把这种邪恶从他们当中除掉，另外一方面来遏制任何人在做这种的同样的邪恶的行为。但是摩西为了要防备他们退缩，不去执行这一种一报还一报所定的刑法，因此他就发出一个他经常重复的警告。他说你的眼不可以同情，或者说你的眼不可以怜悯，这是直接翻译，我们和合本说你眼不可以顾惜， Your eyes do not pity， 你的眼不可以同情，或者说不可以顾惜。所以我们看到生命记第七章对于迦南地的偶像和迦南地的人，十三章对那些去假先知，其实十九章还有十九章我们才刚刚看到的对于这个杀人的人要把他治死，第十三节也是已经出现，你的眼不可以顾惜，你的眼不可以同情。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也是常如此，上次牧师已经讲了，公平公义的执法，这是神自己的本性，他也要求所有称为他名下的人必须要执行公平公义。可是我们常常，我们所谓的怜悯，这种的怜悯不是真正关心真理，也不是真正关心社会和国家的公平，所以呢我们往往会退去退缩不执行。譬如我们刚刚举的例，如果这个人他做假见证控告他的弟兄，以至于他的弟兄会受到死刑的刑罚，一旦被发现他做的是假见证，就要让他来接受他想要他弟兄受的刑罚，是死刑的刑罚。我们一定觉得说，哇，有没有搞错啊，这太严厉了吧。但是要遏止这样的罪，要 除掉这样的罪，必须要彻底的来执行这个一报还一报的公平审判原则。所以摩西加上一句，你的眼不可以怜悯，必须严格的执行律法所制定的刑法。所以摩西最后再一次提出这个公平审判的原则，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也就是一报还一报的原则。换句话说，就是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这个原则在出埃及记21章和利未记24章摩西都已经曾经提出来，这种公平审判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的这个审判的原则。所以这是给予审判官在施行审判的一个指南。换句话说，当审判官要对一个被定罪的罪犯来施行刑罚的时候，应该罚多重呢？就为审判官提供了一个指南，他们执行对罪犯的刑罚是按他所行的来报应他。所以这个 执行公平的刑罚，可以防止过度的刑罚，但是也是避免不足的刑罚。有时候可能罚得过头了，但是有时候可能罚得不够。所以呢，这是给审判官提供一个指南，让他们知道，对一个罪犯一旦定了罪，要执行对罪犯的刑罚，那么公平的刑罚就是按他所行的来报应，来刑罚他，来保证公平和公义。所以这个原则不是为个人提供可以施行报复的许可，这个原则不是给我们个人来施行我们个人的报复的时候，我们可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32节到42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给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就与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是不是耶稣否定摩西律法所定的这个审判公平的原则呢？不是的，耶稣并不是拒绝把这个公平审判的原则应用在法庭的审判，耶稣是禁止个人把这个原则应用在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上，以至于把律法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做出以恶报恶的行动。这是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训，禁止我们把公平审判的原则应用在自己个人和个人别人的关系当中，而把这个律法抓在自己的手里面，所以做出以恶报恶的这种行动，这样乃是破坏神的律法。所以换句话说，耶稣的教训不是给我们一个许可，摩西律法的这个原则不是给我们一个许可，让我们可以去施行报复。耶稣要我们不但是不可以报复，而且要弃绝报复，相反的，要以善报恶，不是以恶报恶，而是以善报恶。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个公平审判的原则，也是将来最后审判的时候，神也要用同样的审判原则来审判万民，也就是说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换句话说，将来在最后审判不会有两种审判，基督徒接受一种审判，非基督徒接受另外一种审判，所有的人，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接受同一种审判，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用同一个审判的原则来施行审判，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对于没有接待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全部的责任，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但是对接待耶稣的人，也是按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不是以我们的善行来赚取我们可以不被定罪，而是若我们真正的悔改，真正的转向神，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真正的弃绝我们的自我，而真正的过一个降服于神、敬拜顺服神的生活，这个生活是有行为的，信心是有行为的。 所以基督徒的行为显明他里面看不见的信心。所以我们是靠着耶稣的救赎，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误用神的救赎。真正蒙拯救的人不会没有果子，不会没有信心的行为，不会没有悔改的果子，不会没有信心的行为。所以马太福音25章，耶稣说他要在他的荣耀中与众天使降临，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将会荣耀的再来，万民都要聚在他的面前接受他的审判，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他要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他要对绵羊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病了你们来看我，我在监里面你们来探望我。这些人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病了去看你，你在监里我们去探望你呢？耶稣说，这些事你们做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所以审判是按行为，这里耶稣说得很清楚，是按我们所做的。那当然千万不要以为有外面的行为就是绝对的良善，神所要的是从里到外的义，这就是登山宝训所说的。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不可谋杀，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恨弟兄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受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要真正的悔改，真正的降服，真正的活出一个悔改的果子跟信心的生活，也就是一个真正遵行神旨意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就是我们的行为，神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所以在罗马书2章，保罗说，有人恒心追求良善，追求行善，荣耀尊贵，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这不是只靠善行，乃是这些人他们是真正是在神的面前转向神，要追求遵行神的旨意，就以永生报应他们。但是那些行不义拒绝真理的，就以这个地狱的审判来报应他们。所以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用同一个审判的原则才能够让全世界的人都心服口服，不认识神的人和认识神的人都用同一个审判原则。只是蒙了救赎的人不是靠自己的义行，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真正领受救恩的人会活出一个与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这个行为就可以使我们得不被定罪的最后的审判。相反的，我们反而能够得享神最末了完全的拯救，让我们可以在神的国中得享他君王的统治带给我们一切的赐福。好，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关于做假见证侵占别人田产的实例，那就是列王记上21章。亚哈王他的皇宫的隔壁一块田地是属于耶斯列人拿伯的，而亚哈贪恋耶斯列人拿伯的这块地，所以他就去对拿伯说，他说，把你的葡萄园给我，可以作为我的菜园，因为你这块地是在我的皇宫的隔壁，我呢给你更好的一块葡萄园，或者你要银子我也可以买跟你买。但是拿伯说， 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亚哈因此闷闷不乐，回家他的妻子耶洗别看到，问他什么原因，他告诉耶洗别，耶洗别想这还不简单，他就写一封信给拿伯所在的那个城的长老，信上说，你们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面前做见证，告他说你亵渎神和王了，随后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耶洗别也知道要两个见证人，但是却是要两个做伪证的人来见证拿伯亵渎神亵渎王，这个罪是死罪，所以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于是拿伯城的长老就照耶洗别所说的去做了。当耶洗别听说拿伯已经被石头打死，他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给你的葡萄园，现在他已经死了，亚哈就去要得拿伯的这块葡萄园。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以利亚，他说，你去迎见亚哈王，他正要去得拿伯的葡萄园，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你要对他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圣经一个具体的例子，也刚好是关于侵占别人的产业。而拿伯敬畏耶和华，绝对不敢把他先祖的产业把他卖给亚哈王，就是一个君王也不行，他绝不妥协，这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但是亚哈，当然是他的妻子耶洗别与他一起，却以假见证杀害拿伯，去得拿伯的田。因此狗在哪里舔拿伯的血，也要在哪里舔亚哈的血，他必须接受他当得的这个律法，按着律法规定公平审判的原则所当受的刑罚。所以我们真的是应当要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以至于我们应当活出可以反映神自己的品格和圣洁的生活，这是每一个属神的人都应当有的生活。因此我们可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因着耶稣的救赎不至于被定罪，我们相反的可以得到我们不配得的白白的生给我们的这个永生。好，那我们一起起立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是存着敬畏的心，主啊，你的话真的是我们需要用心的听并且去听从。天父，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对你存着真正的爱和敬畏，所以我们真的渴望来遵行你的话。我们不但不可以偷盗，不可以贪恋，我们也必须真正的诚实正直，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特别是关于公义真理，我们更是要勇敢的去坚持。天父，我们真的知道说，为了我们自己个人，我们可以像耶稣所说的，我们不但不要以恶报恶，我们更是要以善报恶。但是为了真理，为了 神的公义，我们必须要挺身而出去执行神公义的法则。为真理，我们也必须要挺身而出去维护真理，维护社会的公义和公平。主啊，真是求你给我们恩典来遵行你的话。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可以有知识，但是我们却往往没有能力去遵行。我们只能够来向你表明我们愿意顺服你的心，并且向你求恩典，使我们可以真正活出这样的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一种生活。再一次谢谢主如此的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